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十五章，还有第十六章。以赛亚书第十五章、十六章，这是特别说到有关摩押的末世。摩押的末世，我们上一次把摩押的一些背景我们介绍了啊，我们知道摩押的意思是从父亲来的啊，就是从罗德来的，他的大女儿从他的父亲罗德那里生了一个孩子，取名叫摩押啊，他是说从他父亲从罗德得来的。那关于摩押的末世啊，十五章跟十六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盼望今天呢，我们就按着字面先了解啊，到底神借着以赛亚对摩押的末世啊，就是字面来说它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要再从它属灵的意义方面来学我们该学的属灵的功课。他说在第一节，他说一夜之间摩押的雅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一夜之间摩押的基尔变为荒废归于无有。这边提到很短的时间，一夜之间就很短的时间了。摩押有两个很重要的城市啊，以前是他们可以夸口的城市啊，就变为荒废了，归于无有了。那这两个城市，一个叫雅尔，一个叫基尔。雅尔是他们的摩押的京城，算是他们的首都啊，京城啊。基尔呢，基尔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坚固城啊，所以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城市，是一个像他们的城堡，所以这两个是他们的夸口。我们记得在民数记二十一章啊，曾经有记载到雅尔，那时候你记得那是摩押的王，那个巴兰就巴勒请了巴兰啊，需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知道他的背景。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民数记二十一章二十八节啊。这边特别提到，他因为有火从西十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雅尔和雅润河丘坛的祭司。所以这边特别提到雅尔啊，那雅尔本身的意思就是城市，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城市 city 啊。然后你再翻开来二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同样民数记二十二章的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京城去，原文就是往摩押的城市去，也就是雅尔的意思，所以这是他的京城啊，去迎接他。所以你看见在民数记特别提到这个雅尔啊，因为雅尔本身的意思就是城，就是京城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城市基尔呢，就是城堡要塞的意思。那这两个城市呢，都是靠近雅润河啊，雅润河。我们读十五章的时候啊，还有第十六章的时候，因为他提到很多的地名，我们有的时候会搞混啊，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它整个地理的状况。我们知道摩押是在以色列的，可以说是东边或者东南边啊，以色列的东边或者就是在约旦河的东或者东南啊，那它的边界有两条很重要的河啊，一条河北界呢，就摩押的北界就是雅润河啊，我们读民数记时读过是雅润河，它的南界呢叫撒列西，南界是撒列西，所以雅润河是摩押跟亚摩利的边界的那一条河。那 沙列西呢是它跟以东的边界，啊，所以你看见没有，摩押的北界啊是亚润河，是跟亚摩利王西宏他的边界，它的南边呢是跟以东相交，啊，那是沙列西。那亚润河的北边本来也是属于摩押的，如果你读民数记你就知道，后来呢亚摩利人把它征服了，所以亚润河的北界被亚摩利征服了。但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带领以色列打败了亚摩利王西宏，啊，所以就占据了那一块地，那个地呢后来就变成了流便和迦得的地，然后后来又经过了很多世纪以后呢，到了现在呢，那一块地也变成摩押的，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读的时候啊，你特别记得我们读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边提到很多的城市，这些城市呢都是在亚润河以北的城市，那些城市呢曾经被亚摩利王西宏并吞，后来呢变成以色列流便的地方，那现在呢又是他们的地方了。那现在神特别对这个亚润河以北的这些城市呢，就借着以赛亚就说了预言，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大概就知道他讲这个什么目的了。好，现在第一节就特别讲到在这个亚润河以北的这些城市，两个重要的城市，一个是雅尔，一个是基尔，在一夜之间要荒废。然后第二节他们上巴邑，他们上了一个地方叫巴邑，这个巴邑呢可能是一个城，但也可能不是，因为巴邑本身的意思是殿的意思，就是圣殿那个殿字，或是家，或是 house。 换句话说，巴邑呢很可能是他们所拜的神，所拜的偶像基摩，我们知道摩押的偶像叫基摩，基摩的殿就叫做巴邑，所以他们上巴邑就上这个基摩的殿，又往底本到高处去，底本呢本身是一个高地，所以他们曾经在拜偶像的时候要献祭的时候都到高地去，所以你看见他们第二节主要是讲到他们要到他们的偶像那边去敬拜，所以他们到高处去哭泣。摩押人因尼波，你知道尼波是一个山，摩西曾经在尼波山上看那个整个迦南地，他自己不能进去嘛，所以就进了尼波，所以尼波本身也是个山，和米底巴也是在那附近，所以第二节所提到这些地方基本上是他们上高地，上那个基摩的那个殿里面去献祭。为什么他们要去献祭呢？因为他们现在遭遇了整个毁灭，所以他们到高处去哭泣，到尼波和米底巴哀嚎，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剃尽。你知道头上光秃胡须剃尽这都代表了他们极度悲哀，在吊丧的时候那种可怜的光景。神就借着这些 形容抹压他们的被毁灭。他们在街市上都腰束麻布。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摩押是非常的骄傲的人，一般人，所以他们本来穿的都是非常华丽的衣服，现在呢他们腰束麻布，这表示非常卑微的状况。然后在房顶上和宽阔处巨个哀嚎，眼泪汪汪。我们知道房顶本来是他们的房顶，都是像以色列一样，房顶本来是平的，一般房顶上是休息的地方，是祷告的地方，现在呢他们在这个地方呢哀嚎眼泪汪汪。很奇妙的就是说，你读到一百年之后，耶利米呢也引了这些话，耶利米四十八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四十八章，耶利米四十八章，我们上次提到耶利米书四十八章跟这章有很多地方非常的接近，可以一起来读啊，所以我们只是稍微看一下就好啊。 你看耶利米书48章37跟38节，他是讲到摩押的啊、哦。他怎么提呢？他说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爱哭，因为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见耶利米在100年之后跟之前以赛亚书、哦、这个情形你看讲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形容摩押要受到审判的时候那种光景。哦、第四节啊、哦，西斯本，你看，就西斯本原来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嘛，啊、哦，西斯本，啊、哦，后来属流变，那现在又属于摩家和以利亚利，啊、哦，以利亚利也是在西斯本附近，啊、哦，他们悲哀的声音，哇、哦，达到了什么地方？达到了亚杂，啊、哦，亚杂是后来是在流变跟加德那个边界，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在这里悲哀的声音达到很远的地方，所以你看，可见他们是多么的悲哀啊！所以摩押带兵器的高声喊嚷啊，人心战惊。本来这些带兵器的人应该是为他们打仗的，现在全部都在那喊嚷，而且人心都战惊。所以前面的四节呢，就形容到摩押。在一夜之间他们要被毁灭啊，敌人要来，神要借着敌人来审判他们。那这个时候在亚润河以北的这些城市呢，就发生了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个情形。那现在从第五节一直到第九节呢，就讲到亚润河以南啊，撒列西以北的中间摩押这个地方的这些城市发生的情形。所以以赛亚书15章它是有分成亚论和以北跟以南的这个情形啊。好，第五节他说我心为摩押悲哀，他的贵胄或者说他的逃难的逃民啊，逃到索尔啊，到伊基拉斯雅啊这些地方。那这里他说我心为摩押悲哀，真的我当然是指的以赛亚说的，以赛亚为着摩押悲哀，因为这个审判太厉害了。但如果你读第九节啊，他说底门的水充满了血，我还要加增底门的灾难，这个我呢是神说的。所以你看见第五节其实是神的心啊，神为摩押悲哀，因为这个审判非常的重，因为他们太骄傲了。因为我们读到16章就是摩押人非常骄傲，神没有意思要审判人啊，但人落在骄傲的里面，神审判临到的时候呢，你看神为摩押悲哀啊。那他的贵胄就逃到了索尔，那索尔就来到了，现在他们是过在那个亚伦河以南的这个地方了。那索尔是什么地方呢？你记得曾经他们的祖先罗德就曾经逃到索尔，对不对？那时候神记得天使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后来罗德就是逃到索尔，后来来到索尔的山上跟他的大女儿就生下了摩押嘛，所以他们现在也来逃到了索尔，啊，到伊基拉雅斯利斯雅这个地方。那有些圣经翻译这个伊基拉斯雅啊，他们是直接按照字面翻的，因为就着当时的那个语文来讲啊，伊基拉的意思就是母牛，啊，斯利斯雅就是三年，换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三年的母牛，啊，所以呢。有些翻译，有些圣经的翻译就直接说他们逃到了三年的母牛这个地方啊，那这都在索尔的附近啊。他们上鲁西坡，所以他们在走高地啊，随走随哭，在河罗链的路上因毁灭举起哀声啊，因为他们的财物房屋都被毁了，所以他们非常的悲哀。所以现在呢，他们逃难了，他们从亚伦河以北的地方往亚伦河以南的地方逃。你看他们往这边逃啊，来到了什么地方呢？第六节就来到黎林的水啊，成为干涸，青草干枯干，润草灭没， 新绿之物一无所有。黎陵这个地方呢，黎陵原来的意思就是清澈的水，这个地方呢本来是他们的一个水库啊，可以供应他们的灌溉之用，那现在这个黎陵的水成为干涸了，青草也枯干了，润草也灭没了，青绿之物一无所有。这很可能是因为你的干旱的缘故，但也很可能是征战的时候所带下的结果。我们要读旧约列王记下啊第三章，我们来看一段的历史，我们就比较能够懂得十五章跟十六章的一些背景啊。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三章，列王记下第三章啊，这是讲到犹大王、以色列王和以东王联合要攻打摩押。我们从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地方跟我们现在读的以赛亚书很有关系的啊。我们看第四节啊，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十万羊羔的毛和十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好，在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在当时哦，摩押王呢，他们向以色列王进贡都是用牛羊，啊，他的毛，啊，进贡给这个以色列王，但现在他背叛了，所以呢，以色列王、犹大王，后来还有以东王就一起来攻打他们啊，这一点好像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好，然后呢？我们看见当他们在攻击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第十九节，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夷，这神对他们说的话啊，砍伐各样加速，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每天。所以你看在打仗的时候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不但把奸臣美夷攻破，还把加速砍伐，还把水泉塞住，哦，还糟蹋一切的美田，啊，这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看见的，就是说啊，在第二十五节，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样家畜，你看他都做了啊。只剩下吉尔哈列色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吉尔哈列色啊，我们记得这三件事情，因为我们等一下读十五章、十六章，我们会读到这三件事情。啊，好，我们先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十五章的情形啊。十五章十六节，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节。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黎陵的水成为干涸了，因为有可能是干旱淋到他们，有可能呢，当他们征战的时候，你看水全都给塞满了，而且呢，良田都被践踏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来这个黎陵的水，这个清澈的水呢，现在成为干涸，青草枯干，润草灭没，青绿之物一无所有啊，所以你看见，这当时他们非常的可怜。因此摩押人所得的财物和所积蓄的都要运过柳树河啊，如果从地理来看呢，柳树河正好是在什么呢，靠近沙列西，换句话说他们现在怎么办呢，他们要开始越过沙列西，要逃到什么地方呢，要逃到以东这个地方来了啊。那所以这边这个柳树河呢，按照地理来讲呢，大概就在摩那个沙列西的附近啊。但是很奇妙，你知道，因为柳树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如果我们读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话，我们就会更清楚。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第一节第二节。 诗篇一百三十七篇一二节啊，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啊，然后他们在那边唱歌啊。因为在巴比伦的河边，这边这里提到巴比伦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河，就是伯拉大河，啊，幼发拉底河，那边呢都是满了柳树，所以常常用这个伯拉大河呢来形容柳树河。所以如果我们懂了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十五章这里的运过柳树河呢，这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着他们要被掳，而且掳到巴比伦。因为当时的情形以及到后来啊，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那个预言呢讲到摩押的时候，到后来果然摩押后来被巴比伦尼布甲林撒也毁灭，他们后来的确被带到了伯拉大河那边去，也真的是运过了柳树河。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它有那个预表的意思。然后第八节，哀声遍闻摩押的四境。所以摩押的整个边界呢都是充满了哀声，哀嚎的声音呢达到了以基连，哀嚎的声音达到比俄以林。以基连就是在他摩押的边境的一个城市，比尔以林呢也是在边境。比尔以林，比尔这个字原文是井的意思，以林呢是指着王子，所以王他声音甚至达到了王子的井。你知道他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也曾经到了一个井叫做比尔，你记得吗？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都讲过的啊。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十六节，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你看到没？到了比尔了啊。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遭拒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的，就是这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民间和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杖所挖所掘的。所以这个井呢被称为王子的井，所以应该就是这里所提到比俄以林。所以他们，你看他们就一直逃一直逃，逃到了他们的拦界。然后第九节，底门的水充满了血。这个的底门啊，其实读圣经的人都觉得它就是跟第二节的那个底本是同一个地方。第二节提到底本，这第九节提到底门。底门的水充满了血，为什么会充满了血？因为征战太激烈，许多人被杀啊！我还要加增地门的灾难，所以这个灾难还要不断的加增的，叫狮子来追杀。所以后来你看，这边可能是讲到亚述，但是之后呢是巴比伦还要来，所以还要叫狮子来追杀摩押逃脱的民和那地上所余剩的人。所以十五章就讲到呢神对摩押的审判。而且就短短的用这九节啊，就把那个审判讲到那个何等的彻底。然后第十六章啊，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是神界先知对他们的劝告。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实际上第一节第五节是神界先知对摩押人的劝告。第一节他说，你们当将羊羔奉给那地掌权的，从希拉往旷野送到锡安城的山。他们现在来到了希拉，希拉是以东的地方，所以现在的他们逃难已经越过了他们的拦界撒列西，已经来到了以东的希拉了。所以他们现在逃难是逃得很悲惨的啊，已经离开了他们原来的家园了。 这个时候呢，先知就劝他们啊，你们要将羊羔奉给那个地方掌权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以东呢，已经是属于摩押犹太人的犹大的那个地版图，所以要送给那地掌权的，就是指着当时的犹大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摩押是向大卫献祭啊，就是奉献礼物，然后后来以色列分裂成北方的十族和南方的犹大之后呢，摩押开始跟北方的以色列献祭。那现在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被征服了，所以现在剩犹大，所以先知就劝他啊，向犹大向锡安城的山来献祭啊。第二节，摩押的居民在雅润渡口必向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啊。他现在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现在啊，在雅润渡口就好像游飞的鸟拆窝的雏，你们没有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现在呢，劝他们要向犹大再来献祭，因为我们刚刚读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那时候摩押王米沙背叛，他不愿意献祭了，现在呢劝他来献祭。然后第三节就是求你限摩略行公平，换句话说呢，叫他们要行公义行公平，使你们的影子在午间如黑夜，隐藏被赶上的不可显露逃命。求你容我这被赶上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做他的隐秘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那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边特别是对摩押的劝告两件事情。第一个劝他们向锡安，就是犹大献祭。第二个呢，要献摩略行公平，要行公义那怎么行公义呢？他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不要显露逃命。因为在这之前因为征战的缘故呢，以色列人曾经有逃到摩押去的，他们并没有保护他们。我们知道在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又还有发生一些事情，以色列又逃到他们那边，他们也是没有保守他们所以在这边特别劝他们，就是说你们不要显露逃命，而且呢要容这些被赶上的和你同居所以这是对他们的劝告。但是呢，如果我们读他原文的意思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反面来讲也说得通。就前面这四节呢，是摩押对犹大的请求，他们愿意献祭，他们请求犹大保护他们，不要让他们被赶散。第五节就告诉了原因了因为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的人那这一个人从短期来讲的应验，就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在长期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基督说的是指着，所以这个讲到等到我们主回来建国度的时候他是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并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行公义所以但在当时是指着西西家说的。但是他们的请求，就是摩押王的请求呢，被拒绝了。为什么被拒绝呢？因为第六节就讲了原因了。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话。所以给我们看见摩押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知道摩押是代表我们的肉体，但是他肉体的哪一方面呢？他是特别讲到骄傲，极其骄傲，狂妄骄傲愤怒，而且这个骄傲的人喜欢说夸大的话，而且都是虚空的话。 所以呢他们的请求被拒绝了，所以审判临到他们。所以第七节，因此摩押人必为摩押哀嚎，人人都要哀嚎，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色的葡萄饼哀叹及其忧伤。所以你看到没有，吉尔哈列色，你记得我们刚才读那个列王记下的时候第三章特别提到吉尔哈列色，那时候呢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呢围攻摩押王，摩押被打得很惨，但是有一个城市没有被攻打下来，就是吉尔哈列色。就后来摩押呢往在那个城上献他长子献祭，所以呢以色列人遭痛恨，就他们就撤退了啊。就这吉尔哈列色，所以吉尔哈列色这个城市非常的坚固城，当其他城市都被毁坏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没被毁坏，但现在他说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色的葡萄饼哀叹及其忧伤。如果我们读不同的圣经版本啊，葡萄饼有些地方是当成葡萄饼，有些呢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翻译，就是指着它的根基说的，就吉尔哈列色的根基，你们摩押人要为吉尔哈列色的根基哀叹极其忧伤。为什么呢？因为从前这个坚固城没有被毁，但现在呢这个城的连根基都被拔出来，所以这个在他那样是极大的哀伤啊，可见这个审判是多剧烈啊。但是呢有些版本是用葡萄饼，这也说得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整个摩押啊他们都是产酒的啊，酒能够制造葡萄，也能够制造葡萄饼，所以呢他们这个葡萄饼是他们主要的出口的粮产啊，对他们来讲是国家一个很重要的收入。我们如果从第七节一直读到第十节啊，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城市啊，这些城市呢可以说是他们主要的农作物丰收丰富之地，算是他们的鱼米之乡，可以这么讲。所以他们是靠这个，那国家非常发达的，可以卖酒、卖葡萄、卖葡萄饼、卖这些产品，所以他们非常丰富，他们很骄傲的。但现在呢，他们要为他们的葡萄饼哀伤了，啊，极其忧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下去第八节，因为西十本的田地和西比马的葡萄树都衰残了。列国的君王折断其上美好的枝子，这枝子长到雅谢，沿到旷野，嫩枝向外探出，直探到沿海。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与雅谢人哀哭一样。西十本以利亚利亚，我要以眼泪浇灌你，因为有交战呐喊的声音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并你收割的庄稼，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了你欢喜快乐，在葡萄园里必无歌唱，也无欢呼的声音，踹酒的在酒榨中不得踹出酒来，我使他欢呼的声音窒息。所以这一段话啊，提到了这些城市：西十本啊、吉尔哈列色、西比马啊，还有雅谢、以利亚利呢，全部都是他们那个农产丰富的地方，现在全部被毁灭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哀哭，特别为他们什么？为他们的葡萄树哀哭。你看第九节，因此我要为西比马的葡萄树哀哭。为什么？因为葡萄树产酒，因为这个地方是产酒的。你记得罗德和他的女儿为什么会生出摩押来？因为他们在那里喝酒，记不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就讲了喝酒，他们逃难，但还是有酒可以喝，所以呢他女儿把他父亲灌醉了，就生下这个孩子，所以到现在他们还在为他们的酒哀哭。所以圣经上以弗所的第五章告诉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了。 啊，因为酒是讲到，看这是从世界来的欢乐。好，第十一节，因此我先父为摩押哀鸣如情。先父，这里的先父特别是用到我们讲到我们情感的那个地方啊，我心肠为吉尔哈列斯也是如此。十二节，摩押人朝见的时候，在高处疲乏，又到他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所以现在摩押人，你看很可怜的，他们到高处去，他们要去献祭，到他们基摩的神的圣所祈祷，也不蒙应允。这让我们想起来，记得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以利亚曾经跟这些拜巴利偶像的人在那里挑战的时候，就这些人呢，这些拜巴利的先知用刀啊砍自己啊，对不对？就他们的神好像在睡觉一样，这情形就好像这样。摩押人他们去朝见他们的神，到高处去祷告，结果他们祷告不蒙应允，根本不垂听，因为偶像是虚空的啊，祈祷不蒙应允，这是讲到摩押的情形啊。所以十五章、十六章，十五章第一节一直到十六章第十二节呢，这之前就曾经讲过的预言。所以十三节讲，这是耶和华从前论摩押的话。那现在呢，以赛亚要讲新的话，就十四节讲的。但现在耶和华说，三年之内，照故宫的连署，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于是呢，甚少无几。以前讲到摩押的审判，没有讲时间。但是现在呢，以赛亚说，三年之内就要发生了。我们知道，我们曾经讲过，这很可能是西西家王一上来第一年的时候讲的预言。但现在三年之后呢，就西西家第四年，果然，啊，那些那个亚述王就来了。但这当然也是有讲到远期的预言，讲到以后啊。所以他三年之内要照故宫的连署。为什么提到故宫呢？因为故宫是要有合约的。合约满了以后，故宫就离开了，啊，所以这个是有那个有限制的，啊，所以照故宫连署，摩押的荣耀与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人甚少无几，啊，好，这一段话就是对摩押的这个末世。那我们现在要讲到，啊，在这一章我们要学什么属灵的教训。我们曾经讲过，当然摩押是属于啊，不是属于以色列人，是一个外邦人啊。所以这就讲到末后啊，当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很多外邦的国度呢，他们是就像摩押一样，非常的骄傲啊。所以主要要审判他们，他们的结局就像摩押一样。但从另外一方来讲呢，你知道摩押是罗德的后裔啊，他是亚伯拉罕的亲戚。他跟亚伯拉罕非常的接近的，这就说到了，那摩押是跟我们很有关系的，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主的生命了，我们要按照这个生命来活着。但我们发觉我们有个亲戚就在我们旁边，甩也甩不开，那就是我们的肉体，啊，而且这个肉体呢，非常的骄傲，喜欢说夸大的话。那这一章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对我们的肉体。对这个摩押有两个劝告，啊，第一个劝告呢，就是你们要把羊羔献到送到锡安城的山，啊，锡安山是代表主掌权的地方，因为锡安山是大卫设立宝座的地方，啊，是神在这里掌权的地方，啊，所以向他献羊羔，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自己好像活祭献上，啊，所以第一个劝告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肉体。第一个就把自己啊当做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那第二个他叫我们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献谋略行公平，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行公义啊，行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公义和圣洁生活这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的主在地上掌权的时候，就是第五节讲的，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并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 寻求公平、塑形公义的那一位。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呢是行公平公义的那一位。如果我们不圣洁不公义呢，我们不能见主的，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你看见没有，真的有两件事情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要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那怎么样才能够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当然这跟我们的奉献发生绝对的关系。但是奉献之后，你就发觉一个人当你奉献以后呢，很自然的你就会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接管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献上，我们就不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机会。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以后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工作了。圣灵的工作有两个方面，这是我们在摩亚这上面我们要学习的，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里面的，第二个是外面的，这两个我们都要学习。里面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引导，这个我们要学习的，这是我们在这一章要来交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灵在外面的管制，这是我们要看见。所以一个是里面的，一个是外面的，一个圣灵的引导，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会跟随圣灵的引导，不懂得怎么跟随。一个是外面的管制，我们常常呢轻忽了神在我们环境上的管制，所以我们就落在愁苦里面。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上面有学习的话呢，你就发现你就能够活出圣洁公义的生活了。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我们知道对于摩押圣经上特别有一段话，我们上次有稍微提了一下，我们现在再来看就是耶利米书第48章所提到的。耶利米书48章第11节所提到的，我们再稍微复习一下，这是讲到为什么摩押这么骄傲、狂妄、自夸，说虚空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摩押从幼年以来常想安逸。摩押从幼年以来他几乎没有什么战乱。当神的百姓在那里受苦、受管教的时候呢，摩押没有受苦。那他的原因在哪里呢？你看啊，因为摩押是一个残酒的地方，所以呢，他从幼年以来非常的舒服，想安逸。他常常在那边喝酒，你看他这边特别饮到酒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器皿，也未曾被掳去。所以你就看见呢，他们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寻求的生活。我们很羡慕人家，你知道为什么不信主人过的日子还比我们好，或者那些不爱主的人为什么还没有什么难处。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羡慕人家，我们也想寻求这个安逸的生活。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为什么有许多人还在那里享受这么美好的时光？但是神的话告诉他们，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就好像他们在喝的酒，你知道，在这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器皿里，所以呢他这样澄清的时候有下面有很多的渣滓留在那边，所以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酒如果真的要好的话，他要常常倒来倒去的每一次倒一次以后就把那渣滓过滤掉到最后就能够澄清了。什么叫做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就是他10年前什么样子，他现在还是什么样子。10年前非常骄傲，现在还是骄傲。10年前喜欢说夸大虚空的话，现在还是夸大虚空的话。他的样子没有变，他原来是什么样子呢？ 原来就是他父亲的样子。你看摩押就是从父亲来的嘛，他父亲怎么样，他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从前那个亚当的老生命，那个旧的生命什么样子，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没有那个新生命的样子出来。这是摩押。但是呢，日子到了，耶和华说日子到了，降到了，所以不要羡慕这样子的生活，不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气，打碎他的坛子。所以不是你不是说好像安逸的日子就好，常常在受苦的时候呢，在神的管教底下呢，你知道我们才能够生命被炼净。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看见，从这两方面来看，如果我们是一个奉献的，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了，神在两方面来做我们。一方面就是在环境上，我们要学习神在环境上给我们的管制管教，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学的。第二件就是他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好，第一个讲到，我们先讲外面的环境的管制，这个当然我们也很熟悉，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一章，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学，因为这一章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结果，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学好，所以这一章我们盼望呢，我们今天在交通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带下那个更多的亮光，而且呢，能够让我们在学习操练上，我们真的能够能够学到。因为经过这一章之后，他带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圣洁，就是公义，所以这点很重要。那十二章在告诉我们什么事呢？如果你读第一节，你就可以看见这里在有一些人在那里跑步，他在奔跑前面的路程，对，有一堆人在那里跑步。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一生的路在神的面前呢，有一条路我们要跑的。我们不但要跑了，我们还要跑完。所以你记得保罗曾经想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保罗跑完了，那我们要跑。你跑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不容易，这条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有各样的重担，各样残累我们的罪。而且呢，我们在这里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从世界有从那个属地的吸引，是跟我们这条要跑的路呢相反的力量拉着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模子，好像是一个潮流，你知道，很容易让我们就不知不觉随着世界去了。所以基督徒很容易呢怎么样，我们的想法甚至是我们在服侍神的事情上呢，都是跟着世界跑的。所以这条路要跑不容易的我们是跟着世界相反，因为我们是属天的，向着天，向着主，向着神那边跑。因为我们的呼召是属天，从天上来的天召嘛。但是呢，如果我们忠心，我们跑进的时候呢，就有奖赏。所以保罗说呢，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所以这条路给我们看见，一开始希伯来书十二章就给我们讲看到了，你知道真在这里要跑步的。但是因着有两个力量一个是你知道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一个世界的潮流是相反的潮流所以你在跑的时候呢，你会痛苦，你会矛盾所以痛苦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条路上，我们在跑这个属天的路，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以痛苦的甚至你会看见很多爱主的人，或者说神的儿女，他跑的方向都跟你不一样，你都会怀疑到底我们这条路对不对。世界像一个模型，还把我们磨成世界的样子，但是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激励我们往前跑所以你看，这是一条往前奔跑的属天的道路。 但在跑的时候，你看第二节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了，他你在跑的时候呢，他叫我们不要疲倦灰心。换句话，你跑这个，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历，你在跑的时候你会疲倦灰心，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他告诉我们要多思想主，要思想主，要望断与给予耶稣，就这边讲的，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如果我们忍受罪人顶撞的第三节啊，你们要思想，思想谁呢？要思想主，思想主，要知道我们跟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的主曾经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当我们在跑的时候，会有矛盾，会有痛苦，会疲倦，会灰心，但是我们应当思想我们的主，从一切的环境上面，我们眼目要转开来，啊，来看主，因为在这一切的事物的背后，啊，有天父的手在管教我们，他是万灵的父，啊，他安排这一切的环境，啊，我想这一点呢，我们要加强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爱我们啊，他在管教我们，兴起各样的环境来。圣经上说，连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都编过号了，这么细小的事情，他都安排了，何况我们的环境呢？所以，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情：你不能看表面，你不能够看人，因为你看人你会失望的啊。你不能看事情，不能看物，就是其他的事物。你一定要看见那事物人的背后，天父呢管教的手，这个我们一定要看见的。否则的话呢，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会被人家一句话你就刺伤你了，有可能是人家故意的，有可能人家根本就没有注意，随便讲的，结果你就被刺伤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人的背后是父借着他在管教我们，要炼净我们。有时候发生事情不顺利了，那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为什么那么倒霉，但我没有看见这个事情的背后是父亲的手，所以人事物都是父天父的安排。我们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兄弟姐妹，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父亲，为什么有这样的儿女，为什么有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上司，这样的同事，甚至为什么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不是偶然的，弟兄姊妹，这都是天父在背后有一个目的要管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一切的事物的背后能够看见那个出于爱而带来的管教的手，他管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不要轻看，什么叫轻看主的管教呢？你知道我们常常轻看主的管教，因为在外面我们遭遇了困难以后呢，我们根本就轻看。什么叫轻看呢？就是拒绝或者不在乎，轻看。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这都是这神借的这些东西在管教我们。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要思想，我们要从这里面来接受训练。不要只看见事物的表面，看见事物的表面，让我们会抱怨，会生气，这样子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学到功课。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抱怨，每一次我们在那里生气，每一次我们看见不顺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代表什么呢？我们轻看了，我们拒绝了，我们不在乎了，所带下的结果。那很多时候我们学不会，所以主呢，我们的天父怎么就一次来了以后呢，我们也学会，他又来了一次，又来了一次，所以很多功课我们学了十年八年学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轻看嘛，我们不懂嘛。但是我们一次一次呢，我们就知道 重复的在训练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呢？要慈悲，伏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事要领导我？你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我们学会了就不需要再学了，我们在这个功课上毕业了，我们可以学别的功课，这样子我们生命才会慢慢的长进。所以这个不是头脑的知识，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功课我们可以讲了十遍八遍，我们头脑都记得了，但是呢这成了我们的知识而已，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需要怎么样在生命中在经历里面来学习，所以这个知识是心里面的知识，不是头脑的知识。但是有些人呢，还不是轻看的问题，他是灰心，因为第五节讲的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所以有些人是灰心了，为什么会灰心呢？他觉得哇，主的管教的手太多太重了，他不想去面对了，这个就是灰心。他只看到神给他的压力，他没有看见神常常借着使我们困苦让我们宽广，在困苦中他使我们宽广。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美意的话呢，我们会觉得太重了，我们不想面对了。而且呢，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好像我们觉得太多太重了，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里面太有力量了，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神好气头，你知道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在软弱中他对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你看，我们不需要，不能够轻看，我们也不能够灰心。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不住的仰望他的时候，我们从一切事物的环境当中转过头来仰望他的时候，你就发觉并不会太难，并不会太难。然后他说，深深之父管教我们的时候呢，你知道都是暂随己意来管教我们。深深的父我们知道他管教我们，还不会去顶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管教我们是暂时的，你知道是暂时对我们有益处，长久来讲还不一定有益处的。但是万年的父管教我们真的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呢？在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来。所以如果我们接受管教，我们不轻看不灰心呢，结果你知道我们就能够带出圣洁。所以十四节讲到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知道我们的主，我们刚刚读到了，我们的主有一天他要在地上来做王掌权了，他要行公义公平了，他是圣洁的主，我们怎么见他？如果我们没有圣洁，我们怎么见主啊？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接下来马上就提到了，但是要谨慎，因为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第十四节你看啊，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第二节在管教底下啊，我们必须要神的恩典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谨慎，失了神的恩典呢，里面就有毒根，就有苦毒啊。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被管教，有些人被管教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毒根产出来了，他里面有苦毒。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谨慎，失了神的恩典，失了神的恩典，不但自己毒根出来了，叫众人沾染污秽，所以很多人受影响。那有些人呢，因为太重了灰心了，结果呢干脆去 贪恋世俗，像以扫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所以这些是什么呢？我们这章十二章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管制，外面的管制，使我们能够脱离摩押的那种状况，使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这是我们在摩押要学的功课。你看他叫我们要献祭嘛，啊，要行公平嘛，我们才能去见主嘛。所以第一个要记得，一定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心甘情愿的奉献，然后就给圣灵有路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能够伏在他大人的手下，接受他的管教，不疲倦，不灰心，不轻看。也不灰心，然后时候到了，在当时的时候都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但是呢，当我们在这个上面经过、经历过以后，借着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经过以后呢，你看我们就看见了圣洁跟公义，我们可以去见证。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课要学的。那第二个功课，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在圣灵的引导上面我们学得不够。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在下一次我们要专门来讲怎么样学习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引导，我们要注意哪几个功课。好吧，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吧，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从前旧约对摩押的漠视，主你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脱离肉体的那个骄傲，就把自己重新再奉献给你。主，让我们一方面能够明白并学习，主你在借着圣灵在我们外面环境中的管制，好像我们真是能够不疲倦、不灰心、不轻看，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能够自卑伏在你大人的手下，能够学习从各样的事物中看见我们天父慈爱的手，因着爱在管教我们。一方面也让我们真是能够转眼能够仰望主，仰望你这位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保守我们一方面脱离不谨慎而产生的毒根，脱离了因着贪恋世俗而失去长子的名分的可怕。另外一方面，主让我们因着接受管教，心念过之后就能够产生圣洁平安的果子，也就是公义，因为非圣洁不能见主。主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在里面能够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好让我们真实能够活出并彰显主你的自己。所以愿这些话真是常常鞭策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实来学习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和一切属灵的功课。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走在这个正路上，活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